从今天起一连三次我们来探讨宽恕，今天是第一节。在天主经里边有一句最难解释的话，就是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我得罪了天主，我求天主宽恕。那个人得罪了我，他要求我宽恕。现在天主这样说，好，你如果宽恕那个人，那么我也宽恕你。如果你不宽恕他，那么我也不宽恕你。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为什么要把这两件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扯在一起，并且还要把宽恕那个人作为先决的条件来处理呢？意思是说，只有我先宽恕那个得罪过我的人，我才有指望得到天主的宽恕。反过来，如果我不宽恕他的话，我也别指望会得到天主的原谅。这是为了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请看我是怎样得罪天主的。天主求你宽恕我，我常常为了自己这么穷又这么笨而埋怨你的不公平。当我祈祷得不到福音的时候，我怀疑你是否存在。在我痛苦哀伤的时候，我还诅咒你，天主求你宽恕我。好，那个人怎么样子得罪我的呢？这个人三次对我严重的伤害。首先，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侮辱我。第二，他在背后做小动作，使得我生意失败。再有，他还开车不小心把我五岁的儿子撞成了残废，现在他求我宽恕。现在耶稣讲，你宽恕他，我也宽恕你，你不宽恕他，我也不宽恕你。意思是说，如果我对那个人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三次这么严重的伤害我，接下来我就念天主经，这个等于是在跟天主讲，请你不要宽恕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的呢？圣经上有一个比喻说，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万的金元宝，主人要把他关在监狱里边，要变卖他的妻子儿女，直到他还清为止。这个仆人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说，我实在还不起，但是我以后一定会还清。主人动了怜悯的心，赦免了他所有的债务，一分钱也不要他还了。这个仆人还没有走出主人的大门，遇到了欠他一点点小心的另外一个仆人，他一定要把他关在监狱里边，并卖他的妻子儿女，直到他还清为止。有人打小报告给主人，主人就把第一个仆人召回去，骂他说，恶仆，我赦免了你这么多的债务，你竟然不能够赦免这一点点小钱吗？主人就把第一个仆人关在监狱里边，一直到他还清为止。有人把耶稣的这个比喻做了一个数字上的对比，第二个仆人欠第一个仆人的一点点小钱，是指的铜钱、贝壳或者是动物的牙齿之类，只要放在一个小口袋里边便可以拿走的。但是如果把一万个金元宝去折合那种小钱的话，那么这个钱的体积就要像山那么大一堆，需要8600个担夫，每个人挑80磅，如果两个人之间相隔1公尺的话，它的长度将是5英里。意思是说，这两笔债务之间是无法比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当中得到了天主的怜悯。现在已经不是罗马兵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而是我们所犯的罪把天主的儿子钉死。因此，如果我们求天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一定要宽恕得罪过我们的人，不管他是怎样伤害过我的。这个人给我再大的伤害，总也抵不过因为我的罪 而把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相比喻。因此耶稣说，你要求我宽恕，你应当先宽恕那个得罪过你的人的道理。当我在意大利的杜林赞扬耶稣的脸部的时候，心态里边马上浮起了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当中得到了天主的怜悯，所以我们也应当给人家怜悯。这件事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特别是要宽恕一个直接伤害过我的人。当我们明白宽恕的道理，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去做到。如果我们还是不能够做到的话，那么我们只有求天主赏赐给我们力量了。在一个某个大学的心理学的课程上面，教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请你们在30分钟之内尽量写出你对班上所讨厌的人的名字。教授开始的时候，学生就拼命的写，结果有的人只写了一个名字，也有人写了满满的一张纸。经过调查以后发现，有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凡是写出最多的他讨厌的人的，他自己就是最为其他的人学生所讨厌的人。假如我们觉得对每一个人无法产生好感，就必须先冷静的自己反省自己。许多的时候，别人所缺少的良好的性情，也许就是我们自己所缺乏的。他人真可以做我们的镜子，使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面貌。批评我们的人，是我们不喜悦的人，甚至于讨我们讨厌的人。假如我们去学习宽容他的话，这是我们也使得我们心灵能够长进。我们必须遵从他人存在的权利，甚至于同意他们的看法，好叫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我所没有的，因而使自己被改造成一个成熟的人。可能除去我们自身的一些难题以外，我们所会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大概就是跟别人相处。当与别人关系正常良好的时候，心中的有无比的喜乐，反之就是痛苦难堪。所以有人说，有两个小的宠物是基督徒家庭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是忍耐，一个是宽容。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能够造就别人，也能够造就自己。不管对方的态度如何，这个珍贵的真理是，天主的意思原来是好的。有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快要临终了，他希望跟一个为了一件小事情而闹得不讲话的以前的一个要好朋友来恢复人际关系，使得他能够内心觉得平安。所以他邀请了比尔来到他的病床前，他伸出手来对比尔说，我原谅你，你肯原谅我吗？这个情形十分感动人。可是当比尔要准备起身回家的时候，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突然之间坐了起来，他跟他讲，哎，你要记住啊，万一我恢复健康，那么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不算数了。这个病人所为使得我们觉得很好笑，这也不是我们讲的宽恕。其实我们反省一下的话，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对待对方的。我们口头上所说的饶恕，有时候并不是实在的。我们口里说的宽恕，可是只要再产生一点点小的摩擦，就很心头立刻涌上了心头。我们把斧头埋在土里面， 却故意把这个斧柄那个手柄露在外边，意思是说我们十分的方便，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把它拉出来，也可以随心所欲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教导门徒的宽恕绝对不是这样。饶恕跟遗忘远远的超过怨恨跟记挂，我们现在不但要宽恕这个人，而且还要忘记这件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法国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竟然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被德国军队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被占领了，而接下来就是大屠杀。那个执行这个大屠杀的德国的军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被判处了30年的徒刑。30年之后，他竟然还活着被释放了出来。他决定跟他的妻子在森林的这个旁边盖了一个小的木头的屋子，就这样准备平静的度过余生。但是有一位法国记者却不放过他。这个法国记者的全家在大战当中就是被这个德国将军的军队所屠杀了，而且包括他的亲戚跟整个的村民都死在这次大屠杀当中。所以这个法国记者暗暗的在诅咒这个德国将军死在监狱里边，他心中有一股熊熊的烈火，不断在维持他的恨意。等了30年，时间终于被他等到了。所以这个法国记者就在村落里边纠结了一群激进分子，准备在某一天晚上要把屋子烧掉，并且亲自枪毙他们这对夫妻。然后由于他职业的良知，因为他是新闻记者，所以他想在执行这个枪决以前，先要跟这个德国将军去谈一下他心中的疑问，因为他对于这个大屠杀的时间希望得到更深入的了解。结果在面谈以后，这个法国记者也觉得迷惑了，这个人是一个脆弱的老人，根本不像是一个杀死全村人的这个刽子手。所以那天傍晚太阳快要下山了，这个法国记者终于告诉这个德国将军，他说那天晚上村民就要来杀死他，他愿意帮助这一对老夫妻逃过森林，翻过山岗，来保持他们的生命。经过一个下午的质问，这个德国将军心中也起了疑问。这个德国人认为在大战当中他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战后他被判处30年徒刑是他罪有应得，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30年以后竟然还有许多人因为他的暴行给他们带来了痛苦。现在他听到这个法国记者的这个提议，所以他慢慢的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是有一个条件。怎么搞的？这个人疯了吗？人家要救他的命，你赶快逃也来不及，还提出什么条件呢？这个德国将军的条件是5个字，请你宽恕我。宽恕，这个法国记者在过去的30年的幻想当中早已亲自的杀死了这个德国将军不下数百次，但是就是跟那个德国将军面对面之后，他心中的这个困扰，所以才愿意提出救这个德国将军的命，帮助他逃走。但是要宽恕他绝对办不到。正因为这个法国记者不愿意宽恕他，而这个德国将军也不愿意跟他走，结果呢，当天的晚上愤怒的村民就一拥而上，烧毁了这个小屋子，杀死了这对德国的夫妻。而那位法国记者内心的愤恨 却没有因此而减轻，两败俱伤。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故事停留在这里。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位法国记者愿意救这个德国将军的命，但却不愿意宽恕他呢？这位法国记者在极进分子的前边是冒着成为叛徒的危险，因为那天极进分子要杀死这对德国夫妻，而这位法国记者军竟把他们放走了，所以他在这群这个极进分子面前是冒了做叛徒的危险，去帮助这个德国人去逃命，逃过森林，翻过山岗。这件事情难道比宽恕他更容易吗？换句话说，为什么宽恕一个人竟然比挽救他的生命还要来得难呢？这位法国记者没有办法宽恕他，是因为这个恨已经根深蒂固的在他心中滋长扎根。没有恨，这位法国记者就不能生存下去，他就是恨的本身。如果他不恨这个德国将军，法国记者就不再认得他自己。所以愤恨的最大的受害者是愤恨者的本身，其结果是房子被烧，人被杀死，而法国记者的心中的愤恨一定都没有解除，全是失败者。悲剧就在于唯一时能够使法国记者恢复到自由路上来的，就是他无法接受的宽恕。憎恨如果不断的滋长，可以达到致命的地步，即使最聪明最有才干的人心中也可能会充满着恨意，而造成恨意的原因就是把一个就是要好朋友之间小小的不平也可能是利益上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个恨意的严重性，如果用不正确的药去治疗它的话，最后还是会伤害到了你自己。因此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治疗我们自己的恨意。关于宽恕的第一节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